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下功夫背法，珍惜修炼机缘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24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现在已经50多岁了。回头一看，从得法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，就像是一瞬间一样。我被中共邪党迫害2次，将近10年的时间是在监狱黑窝里度过的。这一路走得磕磕绊绊，因为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的看护，今天我还能坚定地走在这返本归真的路上。下面我就讲一讲我背法的几个阶段和我在背法中的体悟。一、初期背法。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文学，记忆力好，背东西快。师父早在1994年就说过，长春的学员把法背下来了，学法时不用看书，你背一段，下一个人接着背。我也想背法，因为觉得自己记忆力好，一定能把这本宝书背下来。但是实际背起来就不是想的那么容易了。我每次都是从第一页开始背，背到第4个标题《气功是史前文化》时就不熟练了。因为每次背都要从第一页开始背，所以第一讲的前3个标题背得最熟练，因为背的变数多。我背了几次法都中断了，就是因为要背法，就是从第一讲到第9讲都要串起来，从头背到尾。这怎么和上学时背东西不一样了呢？怎么这么难背？本来这一段法背得可以了，等过几天就忘了，我被畏难的心阻挡了，就这样停止了背法，改为通读。二、在监狱靠背法坚定正念。我被迫害关在监狱时，是靠坚持背法才坚定正念走过来的。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中，监狱人员从精神上、肉体上迫害大法弟子，让修炼人松懈精进的意志，长时间的强制体力劳动，一天下来根本没有精力想着修炼的事，每天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转。我想我不是罪犯，我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我先是拒绝参加劳动，拒绝被奴役，我就想起正念法力导妖学的法。正念法力导妖学选自红岩二围剿。虽然在监狱被迫害，这不是师父安排的，但是师父说过将计就计的法理，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近距离地发正念，清除邪恶。所以我每天除了发正念就是背法。在监狱里，师父的经文传到我这儿以后，我想别的同修也要看，所以我晚上在被窝里背法、抄法，每天睡很少的觉。我想把法背下来，装到脑子里，谁也拿不走。那时候思想不敢放松，知道法的珍贵，也很后悔在家时没有用心学法。也不是不学法，但学法没得法，就是没有实修，忙着做事，把做事多当成了修炼的好，所以才被邪恶强加了那么多年的迫害。我先背红银，在家时也背过，但是有的记得不全了，我就按照目录背，一天背5首，反复的背，第二天再往下背5首，然后把这10首连起来背，就这样依次往下背，这样一步一步的把红银72首诗都背下来了。就像把书印到脑子里一样，想背随时可以背。每天早上到了生产车间，别人都忙着抢生产任务，邪党剥削着犯人们为他们做苦工，白天已经精疲力尽了，完不成他们规定的产值，晚上还要被罚坐板。坐板是一种体罚，我不参加劳动，他们就想办法刁难我，我就是不动心，心想谁也动不了我，我拒绝被奴役就是反迫害，我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。我就开始背法， 由于环境嘈杂，我就背出声，有时背着背着就感觉不到周围的环境了，好像在另外的空间里。虽然身在监狱黑窝，周围的人和事和我隔开了，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。那时从红岩到红岩寺背的都很熟了，每天背一遍，但是红岩三歌词部分背的变数少，所以不熟练。越背法正念越强，后来我就想绝食反迫害，因为被关在监狱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不是师父安排的，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我要闯出去。虽然没有闯出黑窝，但是我也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。正常人七天不吃饭就会有生命危险了，可是我14天不吃不喝，虽然表现得瘦得皮包骨，但我知道我没事，都是师父给我演化的假象。到医院检查出肾坏死，马上就要给我办保外就医了，可是邪恶还是不放过我，开始给我注射药物，我不让他们扎，扎上了我就把针拔掉。经过几次拔针，他们就把我的手脚都绑在床上，我动不了了。那时我想一扎针就完了，没有运用功能把药物转移到施暴者身上，我就是差了这一念。我们修的是一思一念，一言一行，一定要看住自己的思想，如果这个思想是不符合法的，要抓住它往下找，这背后一定有一个人心执着在后面。有时思想很快一闪念，因为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，如果这些一闪的念头不去重视，放过了它，那么它就已经存在了，只是你没意识到。所以我们要重视修自己的一思一念。我2次被迫害都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，由于被体罚，罚站从早站到晚，罚坐像军人一样的坐姿也是很难忍受的，而且坐的时间长了，臀部都坐破皮了。包家犯人故意刁难我，不让我上厕所，说没到时间，还不让洗漱，用语言刺激我。被迫害的长期便血，每天早上上厕所都要便很多血，后来检查出来严重贫血，我的脸蜡黄，走路都要扶着墙。开始我一直以为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没太当回事，后来已经影响到我的生存了。我想这不对劲呀，我想一定是邪恶在钻我放任他的空子，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我的身体我说了算，不许在我的空间场存在，解体在另外空间迫害我身体的那个灵体，马上停止让我的身体流血。然后我念正法口诀，守住一个灭字，念力非常强大。我发了半小时的正念，第二天早上去厕所时流血停止了，就这么神奇。我2次被迫害都是用这样的正念解体了邪恶对我肉体的迫害，这就是背法给我带来的正念。如果思想上不归正，邪恶就会钻空子，如果站在法上，那个邪恶就渺小了，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。我们师父已经赋予我们神通了，平时我们要去运用，这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。在监狱每个人都要参加劳动，我是一点也不配合，监狱就派2个人包夹我，想转化我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最后不但没转化我，有的还暗暗地帮助我，给我笔和纸，我用来抄写经文，这样我不劳动还要搭上2个人陪我，他们觉得影响了生产。监狱为了逼我劳动，他们就安排了一个一脸横肉5大3粗的犯人来打我，他开始在监控能看到的地方打我，他发现有监控就把我拽到后面没有监控的地方，把我的头往铁箱子上撞，还脱下鞋用鞋子抽我的脸。他打我，我就喊法轮大法好，一直不停地喊，我的头被撞破了，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这样10几分钟以后值班的狱警就过来制止了。我没有疼痛的感觉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替我承受了。我是靠着背法抄法给我加强了正念，越背法正念越强，要是没有法的指导， 我是走不过来的。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放松正念，让自己融于法中，不让脑子有空闲，除了背法就是发正念。狱警想从购买物品上刁难我，我就不买监狱的食品，就吃监狱的饭菜。我想这点苦算什么，师父传法时更苦，经常吃方便面。我的资源就是大法资源，我坚决不买监狱的食品，不能浪费大法资源。监狱给什么就吃什么，也不觉得苦。现在我觉得吃什么都一样，没有觉得什么东西非常好吃。我对吃已经很淡了，填饱肚子就行，这样就口断了执着。玉芳想从亲情上刁难我，我也不妥协，就告诉我儿子不用经常来看我，半年来一次。由于我坚持背法，每次儿子来看我，我都要嘱咐他要看书，他明白我就是让他学法。这么多年都是师父看护他，不但没学坏，学习成绩在他们大学是全系第一名，被保送上的研究生。有一次狱警搜出了我的经文，把我关入小号半个月。狱警科长问我是谁给我的经文，我当然不能配合，他就威胁我说如果不说就继续关在小号。我想你说了不算，我不能在小号待。到半个月后，他们就把我送回了干活的车间。损失了经文怎么办？我就和同修联系，继续抄法背法，直到释放我的前一天，我还在背法。三，改变背法方法。从黑窝回家后，我还是想背转法轮，因为我知道只有法能破除邪恶，只有法能坚定正念，所以在监狱里就想等回家后一定把转法轮背下来。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交流背法，就想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同修那样坚持背下去呢？心里很苦恼。有一次听明慧广播，一个同修交流如何背法，我受到了启发。同修就是背完一段接着背下一段，不重复前面背的，就是一段一段的往下背。我就用这个方法步履艰难地背了一遍转法轮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有一些法感觉好像没学过一样，因为通读的时候主意识不强，思想溜号了，就是有嘴无心，这边在读法，思想里却想着别的事，而且还不会读错，因为通读的变数太多了，这是不净法，所以学法不得法。背法就不一样了，思想必须集中，就是让自己的主意识得法。在背法时能看到我平时读法时看不到的法理，可是过后再读那段法时，就不是背法时显现的那样了，就是在看到那一层法理的时候有一种喜悦的感受，有时候自己会高兴地笑一下，还有时候会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的点化。背法时会有干扰，开始我没意识到是干扰，有时就会有一些事情插进来，一两天没背法，本来一天能背一夜，因为我有拖延的毛病，就给自己强制的规定，必须一天背一夜。但是如果几天不背，就又把原计划打乱了，再补上就难了，那就要一天背一夜半或两夜才能补上，这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，而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，所以只能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背法。当我意识到不能被其他的事情干扰背法时，我就调整了背法的时间，就在早上六点半发完正念以后这段时间背法，这时头脑清晰，刚练完功，精力充沛，背法效果好。有几次我背法被干扰了，就先去做别的事，等晚上忙完了，想背法时就困了。我背法时腿是双盘的，我是一段一段的背，遇到长一点的段落就分成两部分。我背法时要读出声，一段法太长就分成几部分，先把一部分读上十几遍，就很容易背下来了，因为有平时通读的基础， 所以有些法已经很熟了，不那么难背。但是遇到长的段落，要想把整段都一下背下来，就需要多花时间。我背法一般要背两个多小时，在背法时间尽量不分散精力。有时背到某一段法会出现多字或者丢字，不能一字不差，这时背一背会感觉闹心，有点背不下去了，我就下地走一走，望一望窗外，然后再背。这时查找一下，发现我有贪图快点背一遍的心，就是求快点背下来，这是有求之心，为了背法而背法。我问自己，背法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同化法，真正让自己的主意识得法，让自己融于法中。我意识到有求快背一遍的心以后，就放慢速度，仔细体悟法的内涵。四，和同修成立背法小组，共同提高。我尝到了背法的甜头，遇到问题时，师父的法自然就出现在脑子里了。所以我想，要是能和同修一起背法就好了。同修之间互相比学比修，不容易懈怠。我每周去一个学法小组学法，我就问一个同修想不想背法，我们一起背法吧。同修说想背法，我又问另一个同修想不想一起背法，同修也有背法的愿望。这样我就在我家成立了三人背法小组。我们每周日背两个多小时的法，我们先发15分钟的正念，然后背一首红吟六中的诗词。我们提前在家预习一下，一段诗词太长就分成两部分，再长一点的就分成三部分。大家都很虔诚的双盘，身体保持正直，我们围成一圈，大家一起读红吟，读着师父那美妙的诗词，真是感觉全身的细胞都融在法中了。一段法读上十几遍后，自然就记住了，因为提前预习了，所以不那么陌生。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人的单独背诵，每个人单独背两遍，然后就背下面的，最后再把整首诗词都完整的背两遍，再把下次要背的诗词读两遍，接着背转法轮。背转法轮也是这个方法。在这两个小时背法的时间里，同修们很少有中间去上厕所的，一直双盘，那个场真的很正。后来又有两个同修加入了我们的背法小组，这样我们的背法小组就是五个人了。在背法中，我的看不上人的心暴露出来了。我看不上 Z 同修，因为每次背法他背得最慢，不是因为记忆力不好，是因为他没有预习。每次我们都背下来，他还是背不下来，我就告诉他要提前预习，他却总是说没有时间，强调他如何如何忙，说了几次都是用这个理由回答我。我就想这样背法也太慢了，就想让同修回家多预习一下，多背一些法，并且给同修算了一下账，按照我们这个背法的速度，要好几年才能背一遍转法轮。我听明慧广播上交流同修背法，有的是一周背几次法，同修们很精进，一年多就背了一遍转法轮。我就想让同修也能快点背，这还是那个求心求速度。在以前我自己背法时也出现了这颗心，其实这是那个爱糊弄事的党文化，我就是师父说的那种急功近利的人。在和同修一起背法时，我还暴露出了为我为私的心。这同修的表现就是师父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，我看到别的同修主动帮助这同修，同修能修出为他的境界，而我却因为看不上同修，差点把同修推出这个背法小组。我嘴上不说，心里却在排斥他，认为他不精进。幸好我也查找到了自己这颗不善的心，为私的心，归正了思想，还主动去这同修家，我们一起预习，一起学法背法。现在这同修也能主动在家自己背法了，他在背法中变化很大，表现是 Z 同修身上的很大一块创面愈合了，读法的速度语调平稳了。 我希望同修们都来背法，因为我感到背法能带来很多好处。最主要的是，背法能让自己主意识得法，就是真正你自己得法。有的同修说背法耽误时间，还有的说你看某某同修法背了好多遍有什么用，不也病业走了吗？其实背法也不是整天坐那儿什么都不干就是背法了，背法就是一种学法的方法，就像通读法一样，每天背一些，这样不懈地坚持下去，一定会收到你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在背法时要吃苦，有时会有思想上的干扰，会觉得背法太难了，还是通读吧，会有放弃的念头。不管怎样，一定要坚持下去背法，这是宇宙大法，这可是天书啊。我听明慧广播传统文化栏目无意斋的一天，说康熙皇帝教子很严，他让皇子们背书要达到100遍。我们师父已经把宝书捧给我们了，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对待呢？不应该多下下功夫吗？师父从来不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，都要你自己去悟。常人为了求得功名利禄，十年寒窗苦，我们真应该好好想一想了，机缘一过就来不及了。一定要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，多学法，学好法。师父每次讲法都嘱咐我们要学法学法，我们真要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啊。这是我现阶段的一点粗浅的认识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